听课的时候呢，首先大家不管是标准的或者是不标准的都没关系，只要大家有这个心就好了。我们就是要想我要度众生我就是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解脱我就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解脱这个是我的唯一的目标我的生存的目标，不仅仅是我这一生而且我的生生死死的目标就是这个，这就是我的生存的目标，人生的目标，同时也是我的学佛的目标要这样子下决心然后呢，那我们成这个学佛，那怎么这个度众生，那怎么去度呢那首先我自己要成佛我们自己要成佛，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成佛怎么去度众生呢没有办法的，所以我要成佛那怎么样成佛？成佛我们不是说成佛就成佛，不是想成佛就成佛成佛那我们需要这个创造这个成佛的这些条件也就是说我们要去修要修心那修行首先我们要去学习先去学怎么样去修这个是很重要了，如果我们没有去学习的话，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修那也我们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去学习，然后呢我们去说我要去实修，我要直接就去修这个就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修所以要学习这样子我们今天来学习这个修心的方法，目的就是为了解脱，为了成佛解脱不是我一个人为了自己一个人的解脱，当然首先是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先解决了以后呢，然后再去解决别人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可停课之前都要发菩提心的这个理由，就是这样子，希望大家发菩提心。接下来我们就讲今天的课那我们今天讲的课呢，就是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大乘佛教或者是小乘佛教也是这样子这个学修心它的基础就是出离心如果没有出离心如果没有了出离心，那我们修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我们从表面上看，我们做得再好，念得再多然后每天都磕多少多少的头等等，但是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那这些磕头念经诵经吃粥那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什么都不清楚所以出离心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目标这是第一个目标。我们学佛，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要成佛，这个是我们的最终极的目标但是还没有达到最终极的目标之前还有很多很多的目标我们把一个一个的目标完成，上一个目标完成了以后呢，再来下一个目标完成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在为了第一个目标，最基本最基础的目标而奋斗我们现在是这种情况那第一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出离心出离心我们大家应该是清楚的基本上都是比较清楚的没有出离心没有出离心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走上解脱道什么是解脱，什么是这个不是解脱道，这个最唯一的这个区别就是有没有出离心出离心是非常的重要。比如说我们如果没有出离心我们去修藏传佛教的大圆满大首因也是没有用然后去修南传佛教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内观禅修也是没有用的，然后汉传佛教的这个净土宗还有就是禅宗等等，修这些如果没有出离心还是没有用的。出离心我们整个的这个佛教的基础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 为了这个出离心而奋斗啊，一个这样子的过程。那么出离心呢，我们就是分这个整个的过程啊，我们可以分四个阶段啊。第一个是人生难得，我们已经修果了啊。今天我们在座大多数的，除了啊新来的几个人、少数的人以外啊，基本上啊都修了这个人生难得，我们都已经修了几百个小时，至少是100个小时以上啊，这样子的时间。然后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无常啊，人生无常。那人生无常，我们也就是应该是大家应该也就完成了。那这个也是100个小时以上啊，这个都已经修果了啊。那这两个我们修了出这个人生难得，修了这个死亡无常啊。那这两个这个功课的它的结果，它这两个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的结果就是让我们啊不要太过度的去这个眷恋啊现世啊，贪着现世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修了这么一两百个小时，或者是这么几个月啊，修了这些以后呢，从此以后我们没有这个没有欲望啊，没有留恋啊，不留恋这个世俗，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不可能，不是这，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学佛的方向啊，让我们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人生的目标啊，建立一个目标啊，就要达到这个效果就可以了。那按理来说啊，我们修了200多个小时啊，200多个小时的话，那就是应该是有一些进步，但是这个进步呢，可能是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呢，我们的进步可能也是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说，大家都应该有进步啊。那么我们也要就回头啊，大家也要去思考一下、检查一下，我们就这么几个月的啊这个大作有什么变化啊？我们自己啊有没有什么变化啊？我们修了这么几百个小时的这个人生难得和无常啊，那修之前和没有修之前啊，修了之后和没有修之前有没有什么啊？有没有什么这个变化啊？有，如果有，那就是看是什么样的变化啊！必须要自己来给自己考试啊！我们这个禅修班啊，我们没有去考试我们的重点侧重点就是修心修心不是学习当然我们要这个相关的这些知识和相关的最基本的这些修行的方法，我们必须要去学习。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一般除了少数的比较有时间的人以外，我们大多数的人就是不去学太多太多的像五部大论啊等等，我们没有去考虑学这么多那我们的这个重点就是修心。那修心应该有一个修心的结果，如果没有结果的话，那就这个修心虽然是有功德虽然有功德，虽然有很大很大的福报但是呢修心除了这个功德和福报以外，还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结果，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这个改变就是我们自身的改变有没有什么改变我们有没有体会到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意义是什么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人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来之不易，非常难得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感受然后呢，有没有这个生命虽然是非常的难得，但是呢非常容易非常容易失去 那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体会？如果有啊，如果有，我们深深的体会到我们的这个人生啊，来之不易，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啊，不仅仅是不容易，而且啊，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失去啊，这个很好很好的这个机会啊，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感受？嗯，如果有的话啊，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那我们现在应该去做什么啊？做什么才是最有意义的啊？这么好的机会，这么珍贵的这个啊人生，这么宝贵的时间。那我们在这样子的这个条件啊，这么好的条件，这么不容易的条件，那我们应该去做什么啊？用这么宝贵的时间，那我们应该去做什么啊？这个大家应该有一个这个啊，这个人事啊，这个人事是什么呢？我们最后就会觉得啊，那既然这个人生这么难得啊啊，这个生命又这么无常，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应该去追求一个永恒的或者是有非常意义的有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我们应该去追求我们不应该用这么宝贵的时间用这么难得的这个机会去追求一些太世俗太庸俗的这些东西，这样子就是不划算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体会或者是说这个体会有没有加强有没有更强，有没有更深？如果有那就是我们的这个200多个小时的这个修心是有结果了如果还是我们跟以前一样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体会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虽然是用功了虽然是用功了，但是呢修心的这个目标还是没有达到，所以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去修前面的这些修法就这样子。我们以后呢，我们每过一段时间要自己来检查自己的这个修心的结果，因为这个我们每一次这个修心的这个结果或者它的标准，我们要达到的这个目标讲得非常清楚了然后呢，我们自己非常的了解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我们自己的变化改变这个我们比任何人都了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现在跟这个书里面讲的这个目标有多大的距离这个距离有没有这个缩小这个是自己看得出来的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们要更加的努力希望大家我们要进一步的这个修心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个这十家心十家心里面的第三个家心第一个人生呢已经讲完了，也大家也修了第二个死亡无常我们已经讲过了，也大家也修了然后今天是第三是什么呢第三有些这个十家心的书里面呢，第三是轮回的痛苦就是讲轮回的痛苦我们这个轮回有多么多么的痛苦它就是描述这个有些前行的引导文里面呢就讲第三就是讲因果讲第三就是因果，第四就是轮回的痛苦这两个都有不同的意义，但是我们显讲哪一个都没问题，都是可以，都是一样的那我们今天呢，根据这个大圆满的前心大圆满的前心蒲先生是演教根据他的这个词底，我们今天就开始讲这个轮回的痛苦轮回的痛苦这样子那轮回的痛苦我们为什么要讲轮回的痛苦呢平时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的痛苦 有非常多的痛苦，但是呢，很多痛苦呢，过了以后呢，我们就忘掉了啊。为什么忘掉了呢？那是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欲望啊，我们希望啊，就有啊更美好的东西啊，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啊奇迹啊，出现更美好的东西啊，然后过去的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啊，我们自己经历过的这些痛苦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忽略了啊，我们以为啊，虽然这个很痛苦，但是呢，我们认为会有更好的东西啊，会有更好的东西我可以去追求，我可以得到啊，这样子我们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很多时候啊，有些东西把这些很多的啊很多的事情啊就被这个遮盖，不让我们看见啊，不让我们看见、很多的真相我们看不到啊。那这样子以后呢，佛让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整个的轮回啊。我们现在啊也体会到了，我们很多人也体会到啊，轮回很苦，轮回很痛苦啊。但是呢，我们现在体会到的也只不过就是冰山一角啊，我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个整个的轮回是什么样子，我们看不到啊。我们看到的永远都是这个轮回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啊，一小部分。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啊，再高的，比如说像珠穆朗玛峰啊，这样子这么高的地方，站在这么高的地方，我们看这个地球，我们也没办法看到这个地球的啊这个全貌，我们只能看到往前往后的一部分而已啊。然后呢，我们了解到的这个时间啊，也是这样子，我们只了解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已。然后我们对这个生命的了解也是啊，我们也就是往前就是几十年啊，十几年啊，我们知道是什么样子。再往后啊，也许我们可以预测啊未来的一部分的时间啊，但是呢，除了这两个以外啊，再往前十几年、几十年，往后十几年、几十年以外啊，然后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不知道啊，就是我们几十年之前是什么样子啊？也就是说，我们出生之前是什么样子，发生了什么啊？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历史当中啊，曾经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全都忘掉了。然后我们下一世啊，有或者是没有啊？有的话，那就是下一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家都不知道啊。我们对生命的了解也是非常的欠缺，我们只知道这个中间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对这个世界、对生命啊这些都了解的非常非常的粗浅，所以我们对轮回的痛苦方面呢，我们了解的也不多，了解的不多。所以佛就让我们去看一下这个轮回的全经图啊，让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轮回到底是什么样子。了解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知道我应该去怎么做啊，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先去思考一下这个轮回的痛苦啊，这是这个是有必要的。那轮回的痛苦，首先我们讲啊，佛教对这个轮回的痛苦的定义啊，定义是什么呢？简单的说，佛教它也并不是说这个轮回当中啊，我们的人生当中，它也并不是说没有幸福啊，没有快乐啊。有些时候呢，有些佛经里面呢讲，整个轮回都是痛苦的，轮回是充满了痛苦的，会这么讲。但是实际上这个也并不是说啊，这个轮回当中啊没有任何的幸福，没有任何的这个快乐，不会有快乐，不会有幸福，他不会这样子讲，他不会否定啊。我们如果 做得好啊，就是积累福报，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轮回当中呢，也可以感受到幸福，也可以感受到快乐。那为什么说轮回是痛苦呢？整体来讲啊，整体来讲，那这个轮回是痛苦的。比如说我们上一世啊积累福报，那这一生当中我们特别特别的这个幸福啊，身体健康，然后呢啊这个啊家庭和睦，然后心想事成，各方面啊特别特别的顺利，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也这个时间也就这么几十年呢。那几十年以后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健康了啊，没有办法再顺利，没有办法这个家庭啊，也没有办法再和睦了。所以呢，这所有都是非常非常的短暂啊，非常的短暂。我们站在这个轮回的一个小的角落里面，或者是一个很短很短的时间去看。啊，那我们也可以发现这里有快乐，也有幸福，但是呢，站在比较高的地方去看，啊，所有的快乐，所有的幸福都是很渺小，啊，都是很渺小，都是很短暂的，啊，大部分的时间，啊，都是痛苦，还有就是说，这个轮回当中的大部分的时间，啊，都是痛苦的。那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生命当中，能够感受到幸福的人啊，或者是其他的生命啊，毕竟就是少部分啊，大部分的生命都在感受啊痛苦啊，这样子。所以呢，佛教就是说轮回是痛苦的。那这个痛苦我们可以分三种不同的痛苦啊。第一个叫做苦，就是两个苦字啊。苦的意思就是说非常明显的痛苦，我们大家都认为这是痛苦的。比如说啊，生病啊，然后就是破产啊，失去亲人等等，这就是大家公认的这些痛苦，这叫做苦，特别的痛苦啊。然后呢，变苦呢，啊，从当下的情况看，它不是痛苦，它就是幸福啊，它是快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大家认为是快乐的这些感受。那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它也是痛苦，为什么呢？它就叫变苦啊，变苦就是说，它一旦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呢，然后它会导致啊更多的痛苦。比如说，我们跟我们的父母啊，或者跟家里的人啊，跟亲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大家都感觉啊很快乐、很幸福啊，就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快乐幸福，所以就是分散的时候就是特别特别痛苦的啊。如果是在一起的时候没有那么幸福，没有那么的快乐的话，那分散的时候呢也不会那么的痛苦啊。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越是快乐啊，越是幸福啊，那分散的时候就是越是痛苦的，这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而已啊。这个痛苦和幸福啊，他们两个永远都在一起啊，永远都一起。我们的欲望让我们去寻找一个完全没有痛苦的一个这样子的幸福，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有幸福啊，就有这个快啊，就有痛苦啊，这跟这个日夜一样啊，这个地球上就有白天啊，就有晚上啊，这个时间啊，这些都是相对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也有幸福，有痛苦，但是呢，幸福啊就是少啊，占的比例不高啊，大部分都是痛苦啊。然后这个地球上有没有人啊感受到幸福？有啊啊，但是是少数人啊，不是多数人。那所以呢，我们这叫做变苦啊，变苦，这叫做变苦。我们的这些所有我们感觉到的这些幸福啊、快乐啊，越是感觉到幸福和快乐，那么这些东西逝去的时候呢，它给我们带来啊同样的啊，或者是 更高的、更多的痛苦，所以叫做变苦啊，所以叫做变苦。佛教它就是比较它分析的比较深入。那我们一般人呢，就不觉得这个是痛苦啊，我们认为这个是幸福啊，这是快乐啊。但是我们只考虑当下啊，考虑当下，那后面还有什么，我们永远都不会考虑的啊。我们凡夫，我们普通人都是这样，我们只看重当下啊，当下这当下的事情。会不会导致什么啊？然后它裹了以后会不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几乎不会考虑的啊，几乎不考虑。我们最看重的、最在乎的就是当下啊，就是当下。所以我们觉得啊，当下幸福就幸福了，快乐就是快乐啊啊。它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这个我们不考虑啊。所以我们世俗人认为这是幸福啊，佛。跟我们讲，这是幸福，这是快乐，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是一个痛苦啊。为什么呢？它给我们导致了这么大的痛苦，所以叫做变苦啊。然后最后一个呢，最后一个就叫做行苦啊，行动的行啊，行苦是啊，行苦它不是很明显的痛苦啊，然后它也不是像这个变苦怎么。变了一变一变了以后立即就感觉到痛苦，它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是呢它逐渐的给我们导致一些一些烦恼，一些痛苦啊，这样子它是一个潜在的这个痛苦啊。所以佛教认为从这么看的话，这个轮回里面的痛苦是比较多的，幸福是比较少的啊。所以我们确实是没有安全感，这个轮回当中确实是没有安全感啊。在这一辈子当中，我们再幸福再快乐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也就只不过也就这么几年而已啊，几十年而已。所以我们这个过了以后呢我们往哪里走啊，我们要面对什么啊，我们都是一无所知啊，所以没有安全感啊。如果我们什么都不想啊，过去我们也不想，未来的我们也不想啊，只看当下啊，就像一头牛啊，一头猪啊，这样子过去未来什么都不思考，就看重当下的话，那可能也许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啊。但是如果我们眼光稍微放远一点啊，去思考一下的话，那这样子我们立即就发现我们确实是没有任何的安全感啊，安全感感到很恐怖啊，这样子。那这个恐怖是对的啊，是对的，是符合事实的。为什么呢？我们必须要有这种对轮回的这种恐惧啊，必须要有恐惧啊。但是恐惧害怕啊，是一种不太好受的一个心理的反应啊。所以我们很多人不想去想啊，不想想拒绝逃避，比如说死亡，我们不愿意去讨论啊，不愿意去想啊，因为这个就是死亡，我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很恐惧的啊，一个很害怕的事情啊。那一旦有了这种恐惧，那它就是本身就是一种不好的、不让我们难受的一种心灵反应啊，所以我们就一开始就拒绝啊。同样的，我们不想过去，不想未来，就当下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暂时可能就没有这些没有这些可以回避一些这个心灵的反应啊，不太好的反应啊。但是它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啊，它让我们变得更愚昧啊，变得更愚昧啊，最后我们就变成想跟一头猪跟一头牛没有太大的区别啊，在这些方面呢没有太大区别，最后我们把人变得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不管 有多啊多难受也好，多空局也好，我们必须去面对啊，这个始终要面对的问题还是要去面对啊。那我们对轮回有空局感啊，我们发现这个轮回当中是没有安全感啊，实际上这个是对的啊。为什么这个是对的呢？啊，我们发现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一定会去采取措施啊，我们一定会去寻找一些办法啊。如果没有这样子，这个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轮回的啊，轮回的这个痛苦呀、这些的话，那我们啊连这个想法都没有啊，连这个想法没有，到时候呢，面对的时候啊，什么都来不及啊。所以啊，对于轮回啊，我们。这个去思考这个啊，全方位的去了解轮回，是需要的啊。这个轮回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里面呢，他讲了很多地狱的痛苦啊，恶鬼的痛苦啊，讲了很多啊。那么我们当我们去学习这些啊，学习这些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去大作去思考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思考啊，这个轮回的。地狱的这个痛苦呀，恶鬼的痛苦呀，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啊就心里难受啊，不愉快，不开心，不开心，有这样子的反应啊，有这样子的反应，啊，因为有这样子的反应，所以也许有些人就不愿意去修啊，不愿意修。但是我们不要太在乎当下的这种感受啊。当下的这种感受，有些感受我们必须要知道啊，当下的这些感受尤其是非常有价值的啊，它我们去面对或者是我们去感受这种反应的时候呢，也许是一个不是很啊我们平时不怎么欢迎的一些感受啊，但是呢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结果是非常好的啊。有些感受，有些心灵的反应啊，是我们非常欢迎的啊，我们非常欢迎的，我们非常希望有的啊。但是呢，它的后果，它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啊，是很不好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太这个看重啊当下的这种感受啊。当下当然我们希望我们啊有一个比较好的啊，比较感觉比较让我们开心的，让我们幸福的。啊，这样子的心灵反应，我们大家都希望有，大家都欢迎啊。但是呢，啊，表面上看起来这些我们觉得这个啊，这些都是很开心的，很让人幸福的。但是呢，它不一定是很好的啊。这个有其他的比较不理想的啊，这样子的后果。所以虽然是我们去想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可能啊有点难受啊，但是大家要面对啊这样子的话，就我们可以突破这些啊。我们佛教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第一个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没有安全感了啊，否则的话没有佛陀的智慧，我们连没有安全感都不知道啊。不知道，就像松王屠宰场的一群啊，一群猪啊，一群牛这样子，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送到什么地方啊，他们根本不知道几个小时以后会发生什么，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啊，就像这样子，我们也什么都不知道啊。几十年以后或者是几年以后发生什么，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不想知道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太在乎这种当下的感受啊，因为想的太多了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这个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当下的感受，有可能让我们不开心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不愿意去想啊，这个是不对的。当然我们啊希望有当下也是有好的感受啊，这是每一个我们普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呢也不要太在乎啊，有些感受虽然表面上啊比较难受 啊，但是呢，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好的啊东西，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懂手术或者是中医的针灸啊，这些方法它本身啊。就是不是什么很快乐的事情，嗯，但是呢，它会给我们带来健康啊。同样的道理啊，有些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去面对一些这样子啊。这些是我们首先要给大家讲啊，轮回的痛苦，我们为什么要去思考轮回的痛苦？理由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太痴迷于这个轮回啊啊，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轮回本来我们看到的很短暂啊，范围很小，然后呢这个里面呢啊，我们最最看重的就是这个成千上万的这些轮回的这些事情里面呢，就这么一两个心符啊，那我们就看重这一点啊，然后成千上万的其他的不开心的啊，不幸福的这些我们都不去在乎啊，不去想啊，不去想，我们就看重这个里面呢有一个两个啊幸福快乐，那我们就本着这个啊经常都去奋斗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其他都忽略了。其实啊，轮回里面有这么几个啊幸福快乐，但是呢它的周边啊，它的周围啊，全部是痛苦啊，全部是痛苦。嗯，那这个佛就告诉我们啊，我们不能这样子啊，还是要全面的去了解一下啊。全面的了解的话，这个对我们的人生啊，对我们的生命啊有帮助啊，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去了解轮回的痛苦啊。那么轮回的痛苦呢，我们啊怎么样去了解呢？实际上他的这个啊，他这个这本书的他的这个。此地它的顺序来讲的话，首先它讲的是地狱啊，讲的是地狱啊。那我们啊，今天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不讲这么恐怖的事情啊。首先我们讲我们人类的痛苦啊，这个大家是比较清楚的，嗯。然后人类的痛苦啊，已经够多了啊，已经够多了。我们啊，如果去思考了人类的痛苦啊，然后这个完全就是有啊，有足够让我们生起出离心，这个绰绰有余的啊。但是那个时候呢，还是不行的话，那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思考一下动物的痛苦啊，动物的痛苦。如果万一我下一辈子变成一头牛、一头猪，这个没有啊，这个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啊，我们没有办法否定，没有办法否定啊。我们啊，人类就是这么几千年前，就是有一个最大的这个错误啊，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自以为是啊，我们自以为是，我们自以为很了不起，我们也很有智慧啊。然后呢，我们看了一些表面的东西，然后呢下定义啊，下说啊，去下揭示，嗯啊，很多问题呢佛法解决了，很多问题呢科学给我们解决了，但是有些问题呢啊，就是啊，比如说佛教里面讲了，但是我们很多人啊没有不太相信啊，那科学也就提供不了一个很啊，有说服力的这个证据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有些问题呢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有很多这样子的啊。那其中一个是我们的人的前世后世啊，前世今生，嗯，这个问题啊，这前世今生啊，它是实实在在存在，这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今天啊不是专门讲这个啊。那如果这个前世后世，人的这个前世后世真的是存在的话，那这个里面真的有太多太多我们值得去思考的东西啊。如果这个真的是存在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生命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啊。过去我们唯物论的这种人生观确实是太简单了啊，太简单了，就一个人就这么就像一台机器一样啊，就一辆车，十年以后报废了，报废了以后呢啊， 它其实就不存在啊，它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它是送到废铁，它变成了废铁，然后呢这个它就这个原子分子就是物质不灭，它存在，但是呢这车就不存在了，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对生命的定义就这么简单。但是如果这个前世后世存在的话，那这个就是这个生命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啊。那这到底存不存在呢？这绝对是存在的啊。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啊，这个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这个证据啊。现在呢西方科学家也就用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啊，也有太多太多的这个证据。但是当然了，如果你不承认啊，你不承认，你不敢面对，那再多再多的证据也没有用啊。你任何一个证据你都可以拒绝，我不相信，谁都可以说啊。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啊公正客观的态度去面对的话，那这是绝对是存在的啊。那既然这个存在的话，那我们也考虑一下，我下一辈子是什么呢？啊，我还是一个人吗？啊，那我会不会变成其他的动物？有没有这样子的可能呢？啊，动物是不是永远都是动物？啊，人是不是永远都是人？啊，不是呀，我们的物质啊，物质，比如说这个佛像的这个啊原子分子啊，十多年以后啊，或者是几年以后呢，它就会有可能就变成另外一个物质啊，它就变成另外一个物质都有可能。它现在是一个佛像啊，那它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它不是一个佛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它又有可能变成一个棋局有一个其他的生活用品啊，都有可能。嗯，物质都是这样子可以转换的啊。那我们人的这个生命也是会不会是这样子，就像物质一样，那把这东西呢也可以变成佛像，那也可以变成另外的我们的生活棋局啊。那我们这个生命会不会是这样子啊？如果我们啊没有什么证据来否定啊这个可能性的话，那我们也考虑一下，那我下一辈子会不会变成啊一头牛啊一头猪？那如果是啊，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那这些动物啊，他们的生活的状态啊，他们的这个所面临的所有的这些感受啊，也就是说他们的痛苦是什么啊，我们也有必要去了解啊。我们之前就认为啊，我动物的痛苦关我有什么事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为什么要去了解他们呢啊？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子啊，当然跟我们有关系，下意识我们也有可能变成动物啊，也有可能变成其他的这个众生，都有可能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去了解啊，就是这个去了解动物的痛苦啊，然后了解了以后呢，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这个轮回很酷，要解脱，这样子就可以了。还不行的话，那我们再进一步的去了解恶鬼的痛苦，然后再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最最最最最恐怖的就是地狱啊。地狱的痛苦是什么？我们进一步的去了解啊。首先，我们了解人类的这个痛苦啊。首先去思考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比较我觉得比较适合。有些人呢，我们就了解了人类的痛苦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有了处理性了啊。当然，我们其他的这些也要去了解啊，这个地狱是什么啊，这些都要去了解一下啊。我想我们很多人有可能比如说地狱到底存不存在啊，佛经里面是怎么讲，但是这个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意义啊，会不会真正的有一个这样子的世界，有吗啊？那这个会不会是一个什么其他的这个意思呀？我想很多人也有这样子的啊，有这样子的这个有这样子的想法啊。还有一部分的人呢，可能觉得啊，佛教不是说啊，地狱在这个底下吗？啊，那这个地球里面哪有地狱啊？没有这样子的世界啊！啊，那 不是过去，就是说月球啊，月球还有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新天体上面不是有天人吗？啊，后来就是我们登月，人类登月了以后呢，什么也没有发现呢？那这些到底是什么呢？啊，可能我想啊，也会有这样子的疑问啊。这个疑问我觉得是非常的正常啊，有，但是实际上啊，地狱也好啊，天堂也好啊，什么也好，这个他们都是存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以我们没有看到是，或者是我们人类的感官去否定他们的存在，这个永远都是不现实的啊，不现实。我们的这个感官呢，它不是全能，它不是万能啊，它不是看到东西都能够啊，存在的东西都能够感受到，很多存在的东西它感受不到的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终生啊，流到轮回中间就有一个隔阂，这个因果的隔阂啊，两个同样的时节，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啊，五个人同一间房啊，房子里面睡觉，然后呢，每个人都在做不同的梦啊，但是我们谁也看不到谁的梦啊，谁也看不到谁的梦啊，但是我们只看得到啊，只看得到这些人的表面啊，但是他心里的东西啊，看不见。他做梦的时候，我们更看不到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中间就是有东西啊，有东西阻碍的，所以我们看不到。但是呢，就是这么，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去否定这是不成功的啊。所以这些都是存在，我们要去了解是最好，我们先知道啊，先知先觉是比较好的啊，因为我们来得及做一些这个准备啊。如果现在我们不做准备，到时候呢，就是啊，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办法，只有面对啊这样子。所以我们啊，要了解这个轮回的痛苦，这个确实是非常的需要啊。我们啊，首先了解轮回的痛苦，然后我们特别的感觉到啊，轮回很苦啊。那这样子的话，那这样子我们也许有人觉得，那这样子我们会不会啊，有觉得这个人生很没有意思呀？然后就很悲观啊，很消极啊，我们什么都不做了，也不工作了，也不赚钱呢，那生活从此以后也变得很无聊，会不会这样子呢？不会的啊，为什么呢？虽然我们知道这个轮回是痛苦的啊，但是呢，我们同时也发现了有办法可以解决啊，有方法可以解决，完全是可以突破，完全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比如说我们就像我们有些人不敢去做体检啊，不敢去做体检，他害怕医生会不会告诉我啊，就哪里有什么重大问题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就害怕去做体检啊，甚至有些人不去做啊。那有些人呢去做体检啊，发现了有问题，但是呢他也发现有这个解决的方法啊。那这两个当中那一个好的，当然是我们有问题，那我们最好是早一点发现啊，早一点发现我们也就找到这个啊，去寻找解决的方法找到了以后呢，那其实也没有什么恐怖的呀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了解轮回的痛苦，要了解人生的痛苦，要了解这个其他众生的痛苦，然后光是了解这些痛苦还没有用啊，然后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法啊，我们要掌握好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啊，这样子以后呢才变得有意义的啊，这样子。好，这些是我们这个前面啊，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这个去修这个轮回的痛苦的理由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啊，接下来我们就讲具体的啊这个思维的方式啊，具体思维的方式。然后呢，我们打坐的时候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呢，最好就是打坐 静下来，去思考。大作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比如说，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者是40分钟、半个小时这样子的时间当中我们把所有的其他的工作其他的这个思维全部放下，全部放下，就是全神贯注的去思考这个问题这样子有效果然后呢，我们平时上班的时候或者是走路的时候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思考，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必须要有一个打坐的时间如果我们不打坐，全部的思考、全部的思维就是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完成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效果是达不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打坐必须要打坐。那打坐的方法呢？它的这个前期的打坐的方法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不再讲了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当中有个别的新来的还不太了解怎么样去打坐，身体的姿势是什么等等不太了解的话，那我们可以问师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回灯之光第二里面讲得很清楚还有呢网上有这个可以看视频还有这个禅修班的教材里面呢也有这方面的这个视频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这样子就可以。那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人类的痛苦人类的痛苦虽然有很多很多种痛苦，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主要是讲了八个痛苦，这八个痛苦呢就叫做人生的八个基本的痛苦八个基本的这八个痛苦呢，不管是我们有钱的没钱的什么样的人都有的这个八个痛苦是所有人都有的，所以呢这就叫做人类的基本的痛苦然后打坐的时候呢首先你们把这个书就看看看这个书这书就是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演讲还有就是这个慧灯之光第二慧灯之光第二里面讲的没有这里面讲的那么多但是讲的比较通俗易懂的然后呢这个里面呢讲的很清楚的但是有些时候呢也就会有一些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的，也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这样子的事情这里面也有的那我们可以看这个慧灯之光的这个第二这个禅修版的教材然后呢这本书也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这个教材要看这两本书都要看还有要看这个潜心备忘录潜心备忘录也要看还有一个呢我们也要看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这些都是我们的参考的书然后呢最基本的这个教材是这个慧灯之光的这个人生四加心慧灯之光里面的四加心，但是慧灯之光里面呢有些时候没有讲的这么的仔细因为这个里面已经有了，所以在那个慧灯之光里面呢没有讲太多的然后呢讲了一些我们跟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有关系的一些东西，那个里面就讲的比较清楚的所以我们看慧灯之光首先我们打坐的方法都是这样的，比如说人的生老病死里面首先我们去思考人的生的问题生下来或者是我们还在母胎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痛苦当然我们今天大家都没办法回忆没有办法回忆，但是那个时候呢也有痛苦的，我们现在不能回忆这个 并不代表没有痛苦啊，是有痛苦的啊。怀胎的这个最早期的时候，几周里面呢，是没有明显的这个直觉，也没有明显的这个感受，所以感受不到特别明显的这个痛苦啊。但是呢，过了几周以后呢，然后就是逐渐的发育以后呢，这个器官发育了以后呢，然后他虽然还没有生下来啊，他还在母胎，但是呢，他在里面感觉到啊这个痛苦啊，感觉到痛苦。然后这个痛苦呢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全面的资料，是我们可以看大藏经里面的啊，大藏经里面的这个阿难入胎经啊，阿难入胎就是阿难啊，是一个人啊，然后他入胎啊，佛给他讲这个人怎么样入胎，人怎么样投胎啊，坏胎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讲的非常非常好的啊，跟现代的医学啊是很符合的，这些细胞怎么样组合，怎么样分裂啊，讲的特别特别的这个清楚。这个阿难入胎经里面讲的一部分的内容呢嘎举牌有一个啊这样子的这个前行的引导文，叫做大就解脱大庄严啊，解脱庄严论啊，这个目前也有韩文的啊，我们可以网上可以搜啊，大家网上可以搜。然后呢，我刚才讲的这个阿难入胎经啊，这个是有韩文的啊，大藏经里面有韩文，你们可以网上可以百度可以搜啊，那这些里面呢讲得特别的清楚的啊，我们一个人啊投生了以后啊，他会有啊什么样的这个痛苦，什么样的这个感受啊，我简单的说啊，不这个一个字一个字讲啊，因为这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具体的方法我刚才讲过了，比如说我们先啊生老病死啊这么多的内容，我们不需要一下子也一着里面呢修那么多啊，不要去思考那么多啊，这样子就是比较混乱啊。那我们大坐的时候呢，一般都是最多也是两个小时啊，一般都是一个小时左右啊，一个小时呀，40分钟啊，这样子。那这个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没有时间去想太多太多的内容啊，也不要去想太多的内容，我们把一个内容反复的去想啊。那首先我们去思考啊，人的生的啊，生老病死的生的这个痛苦啊，然后生的痛苦，首先我们没有大坐的时候啊，先去了解啊，先去读啊，了解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提供的这些资料啊，这些资料里面讲得很清楚的，然后我们看好啊，把这个内容全部要背下来啊，这些字不需要背啊，但是内容是必须要背下来的啊，要不然的话我们大坐的时候呢，然后再去看一本书再去大坐，这个不可以的啊，没有大坐之前啊，必须要把这个学好啊，把学好，学好了以后呢啊，了解了以后啊，至少这个它的这个内容啊，大部分的内容，最基本的内容啊，记住啊，心里面已经很清楚的时候呢，好，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熟啊，然后就大坐啊。那大坐的时候呢，我们大坐什么呢？这不就是这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吗？为什么还要去大坐呢？啊，书里面是讲得很清楚了。我们有了这本书，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里面呢讲什么啊，是很清楚的啊。但是呢啊，这本书啊，我们放在一边的时候呢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也记不住，即使是记住了啊，但是这些内容对我们的影响啊不是很深刻啊，不是很深刻啊，所以呢，我们啊必须要这本书里面讲的每一个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在我们的这个大脑里面或者是在我们的心里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坐啊，大坐的 小国或者是大国的目标，就是这样子，必须要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啊。有了这样子的深刻的影响，这个影响啊，就会改变我们的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想法啊，它会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啊，它会改变我们的这个思维的方式，或者是这个看这个世界的方法啊，然后呢，最终它会改变我们的行为啊。它会改变我们的行为，它会改变我们的选择啊！所以，光是看这个书没有用啊！这个是光是看没有用。但是呢，首先要看书看书，因为比如说我们的人生的痛苦啊，除了这个生以外呢，死老病这些呢。我们没有书，我们基本上也知道，但是死了以后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啊。其他的呢，我们不需要资料，不需要看书，我们自己去想，也可以想得出来很多很多的人生的痛苦。人生病的时候什么样子啊，衰老的时候是什么痛苦，这没有书也是可以想得出来的。但是有些痛苦呢，我们比如说神的痛苦，没有这样子的书，我们不太清楚啊，我们也不太清楚，然后呢，我们也没办法去回忆当时的这些感受，所以首先我们通过书啊，然后就把书里面的内容全部记下来啊，记好了以后，然后我们再去打坐啊，打坐反复的去思考啊，反复的去思考这些痛苦啊，这些痛苦，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这个这最后就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影响啊，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思考其他的这些思维的方式啊，这叫做修心啊。虽然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啊，比较简单的修行，是基础的修行，但是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今天在座的，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都是想解脱，想认认真真的系统的去学佛的人啊，至少我们有这样子的心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从最基础开始，必须要有系统化的学习和修心啊，否则的话，我们今天这里学一点，明天那里再学一点，这个就不会有太大的作用啊。所以要系统化的学习修心啊。首先，人的这个我们人的这个生的时候，它有什么痛苦呢？我们刚才讲过啊。前面的几周就基本上没有人，就是一个昏迷的状态啊，昏迷的状态，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他没有太大的这个影响啊，然后呢，母亲的这个行为饮食行为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对他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他在比较这个，因为他的器官还没有发育，所以他感受不到外面的东西啊，没有太多的这个直觉，但是呢，几周以后呢，然后这个胎儿就开始这个有心跳有呼吸，然后就是有这个感官这些器官慢慢的发育这样子以后呢，他就可以感觉到外面的这个世界，然后呢。他就是在母胎里面呢，就是感觉到很狭窄就像我们一个人就让一个很小的空间挤在一个很小空间一样感受到这样子的痛苦然后这个气味还有就是这个一片的漆黑等等这样子的痛苦然后就是他妈妈吃东西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吃的太烫的东西，很热的东西这样子以后呢，他就感觉到这个就像就大火烧身体一样的这样子的感受如果他妈妈喝水这些的喝太凉的水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很冰冷 这种痛苦啊，然后妈妈吃东西吃得很薄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她有感觉到啊，有大山压下来这样子的这个感觉，嗯，然后呢，空腹的时候啊，然后就是掉悬崖这样子的这个感受，然后呢，她妈妈剧烈运动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就胎儿就是啊就很恐怖啊，里面都有这样子的太多太多这样子的这个感受，嗯，但是这个我们生下来了以后呢，我们全部都忘掉了，当时是有的啊，但是生下来以后我们也忘掉了啊，然后也没有一个人啊，比如说医学啊，医生或者是什么心理学啊，他们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这个胎儿啊怀胎时候的这些感受，他们都不知道啊。那么佛就是佛有佛的智慧啊，佛就是通过佛的智慧来观察，佛就知道啊，胎儿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痛苦的啊。当然，这个跟这个低于恶鬼这样子的痛苦比较的话，那这个当然不是什么很大的痛苦了。但是呢，这个也是一种痛苦。所以我们人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人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面对痛苦，已经开始面临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啊这样子的。那这些我们先去思考啊，先去学，然后学完了以后。啊，学完了以后呢，然后再静下来去思考。啊，然后这个胎儿啊，出生的时候啊，因为他这个皮肤啊，就是在这个一直都在母体的时候呢，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外面的这个世界啊。刚刚出生的时候啊，然后他的皮肤就是干这个任何一个东西啊，对任何一个东西都特别特别的敏感的，就生下来的时候，这个瞬间也是非常的痛苦啊。然后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这个痛苦等等啊，这些都是这个生老病死当中的这个死的啊生的痛苦啊。还有讲了很多，我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啊，当然你们可以去参考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资料啊，这些里面呢讲了太多的这个婴儿啊，这个胎儿怀胎的时候的这些痛苦啊，这个是我们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但是确实是有这样子的痛苦，这叫做生啊，这个当然是针对我们人类的这个胎儿或者是这个生的痛苦是这样子，那其他的生命那不一定是通过这样子的方式诞生啊，那是另外他们有另外的痛苦，这叫做生啊。然后就是生的痛苦，我们先了解好了以后呢，我们把一个一个全部记下来以后，然后我们去打坐啊，打坐静下来，我们把所有的其他的这些杂念啊全部放下来，也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呢不要去思考任何比如说我们工作上的事情、家庭的事情等等，都不要去思考啊，就全身关注的去思考啊这些痛苦。那怎么去思考呢？具体的方法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啊，我是一个胎儿啊，我还没有出生，我还在啊妈妈肚子里，我正在感受这些痛苦的话，那会是什么样子？就要去这样子去思考啊。我们不要这个思考，就是有一个，如果我们方法错了，比如说啊，我们去想一想啊，这个胎儿在这个怀胎的时候有什么什么样的痛苦啊，去想一想，这个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啊。那最好就是我把自己我现在啊，就是回到啊当时的啊这个怀胎的那个时候啊，回到这个时候啊，那么我现在就感受啊这些痛苦啊，正在感受这些痛苦啊，那这是会是什么样子啊？那这样去思考，这样子思考了以后呢，我们是就会最后就是啊，这个就会体会到啊，这个时候也是很 也是很痛苦啊，然后就感觉到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很多很多的痛苦啊，影响比较深刻啊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啊，人的生老啊啊生的这个痛苦是这样子啊啊，然后老啊，这个我这个里面就太多太多的内容了啊啊，老啊有什么样的痛苦，这大家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啊，我们本身所有的人啊都有的这些衰老的时候的痛苦，比如说我们啊看到自己啊有白头发有皱纹啊，然后呢年纪比较大了，然后呢别人啊教我们啊，这个老太太老大爷这样子第一次听见这样子的这个啊称呼的时候的这种感受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是有些人还没有经历啊，但是有些人已经经历了啊啊，就是这些痛苦啊，还有就是人老了以后呢啊，这个身体有太多太多的这个病啊，行动不方便，然后呢受到很多人的歧视啊，侮辱啊，不尊敬啊，至少不尊敬啊，不孝敬父，这个儿女的不孝敬，尤其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空巢老人啊，就是儿女不孝顺，儿女不管，那么他们的这个痛苦啊，根本不是肉体上的痛苦，这个精神上的痛苦啊，老年人的这个精神上的痛苦呢，很多时候有些老年人啊，很多时候他的这个痛苦呢，就是远远超过了这个肉体上的这个痛苦啊，肉体上的，因为他们啊就辛苦了一辈子啊，辛苦了一辈子啊，然后有些人就是虽然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啊，他银行里有很多的存啊，有这个存款啊，但是这个钱啊现在也不像这个年轻的时候一样啊，用也没地方用啊，吃了啊吃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一个享受啊，但是呢因为吃我们能够这个吃出这个美味的前提的条件是我们的感官的功能啊是全部是啊没有衰竭啊，这样子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这个美味啊，事物的美味。嗯，那么事物它是有美味，但是呢如果我们的感官的功能衰竭了，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吃的是同样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吃不出年轻的时候的这种味道啊，而同样的啊，这个所有的这些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一切啊都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呢老年人啊他吃东西也尝不出啊过去的啊这种味道啊，然后穿衣服还有就是出去旅游啊等等等等啊，这些都不能给他带来年轻的时候的这种感觉啊，因为有些是他的感官的功能衰竭，永远都不会再有这样子的啊，有些呢就是因为他的心灵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心灵原因造成的啊，所以老年人就是最后的最后一个啊，比如说我们一个不学佛的人来讲，最后的一个这个幸福呢来自于什么，就是来自于这个儿女对他的这个孝敬啊，孝敬或者是我们其他的爱心人士对他们的这种关怀关爱啊，这是来自于这里啊，并不是来自于他吃得多好用得多好，这个已经不能给他带来啊这个幸福，年轻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时候是不可能的，嗯，再也不会给他带来幸福的。那么唯一的有一个可以给他带来一些温暖啊，可以带来一些幸福感的啊，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就是他的儿女的孝敬，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社会的这个对他们的这种真心的这种关爱啊。那如果这两个都没有了以后呢，然后呢那确确实实真正的意义上的这个空巢老人啊，没有人去管啊，有些人死了两年三年都不知道啊，有些老年人死了啊几个月都 都不知道啊，都不知道有这样子的情况啊。然后很多老年人，就是我们每年的这个自杀的啊，这个人数当中的有一部分，相当一部分就是老年人啊。老年人为什么要去自杀呢？他并不是没有吃没有住啊，这是因为没有人去关爱他们，没有人去关心他们，他们的儿女不孝顺啊，这样子以后就特别特别的痛苦啊。这种痛苦呢，就是远远超过了他的这些肉体上的行动不方便呐、啊，吃东西不能消化呀。第一个吃进去的时候没有味道，第二个就是咽下去了以后呢不能消化，等等等等啊，太多太多的痛苦。所以我们啊，我们以前讲这个顶日拜诵的时候也讲过了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啊，我现在还有时间，我现在老了以后再说，老了以后再去修，我现在要去赚钱。啊，当然我们一般人都是这么认为，但是实际上老了以后呢，我们钱也没办法去赚，生活也没办法去享受，同样的修心也是很难的啊，修心也是很难的，修心也是最好的条件是什么呢？我们啊，心灵状态是比较健康的时候啊，然后身体的状况也是比较健康的时候啊，这样子的时候，也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啊，年轻的时候赚钱工作发展自己的这个事业的黄金时代啊，同样的修心也是不例外，修心也就是啊，年轻的时候是最好的。我们并不是说老年人不可以修，没办法修啊，当然不是啊，当然有些时候呢，老年人因为他对世界这个世界啊，已经是经历太多太多，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有些时候呢，他这个的人是比较深刻，因为这个轮回跟他的这个影响已经是够深刻了，所以他有些时候呢，就是没有太多的眷恋，啊，有些时候呢，当然有这样子的一些好的一面，但是呢，大多数的老了以后呢，修行也是非常的难啊，所以呢，要比较年轻的时候啊，年轻的时候去修行。非常重要。那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不尊重不尊重不尊敬然后就是有些时候就受到一些别人的这个歧视侮辱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心里更加的难受这个是很痛苦很痛苦的那这些都是人老的时候的痛苦，这个我们今天在座的大家都，如果我们这个生命当中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那我们都要面对这些了这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我们都要面对那我们面对这么多的这个这么多的痛苦，我们实际上我们的生活人的生命就是矛盾重重的我们希望我们长寿，我们大家都希望长寿但是我们就不愿意面对这个衰老那这个是矛盾不可能的。如果这个当中呢，我们只能选择一个，要不我们就接受衰老的这个痛苦要不我们就接受就不长寿不长寿我们不可能既长寿又可能不老这个是永远不可能。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矛盾，我们只能选一个所以我们这个两个都得不到的时候呢，我们只选一个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很痛苦的很痛苦的。所以衰老的这个痛苦也是这样子。那么这些痛苦呢，我们要去思考这个痛苦我们不要就很死板的看这本书希望大家去看我们现代人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每一天就在这个保值这个电视，更多的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微博 里面看到的这些发生的这些老年人的这个身上发生的太多太多不愉快的这些事情全部都是我们的修行的资料这都是我们的活生生的修行的资料，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怎么去思考呢？思考的方法我刚才讲过了我们每一次我们新闻或者是我们在其他的媒体上面看到这样子老年人的痛苦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父母或者是我们的身边的人的身上发生的这些情况，我们自己亲眼看到的或者听到的全部记下来记下来了以后呢，我们到时候大坐的时候大坐的时候去先去思考这些痛苦然后呢又更重要的是呢是什么呢？我们就像看电影看戏一样的，就说这老年人多可怜多痛苦不是这样子我们这个时候呢把我自己就是当做这个老年人总有一天我们会老的，现在老也好还没老，总有一天一定要面对的。我们观想我们已经老了我们已经是70岁了80岁了90岁了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我已经70多岁了，已经80岁了然后我就是一个空巢老人，没有人管，我的父二女都不来看我然后呢他们只看中我的村子上的这一点点我一辈子赚来的这个血汗钱然后他们只看中我的这栋房子他们都是天天都等着来分这个钱和这个房子是归谁他们只讨论这个，他们不讨论我的这个身体健不健康，幸不幸福。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到了这个时候的时候呢会是什么样子这个感受什么样子这样子去观想，把自己当做一个这样子的人然后再去大坐去思考，非常认真的去思考，全神贯注的去思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全神贯注的去思考一个这样子的主体但是呢没有多久然后我们会走神走神抛神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些时候发现了我不再思考我的这个主题我已经走神了，已经走神了完全是离开了这个主题但是我们会发现的。那发现的时候呢，然后我们让它把它带回来不要让它走神，不要让它跑得那么远，把它带回来让他继续思考继续思考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呢？他走神了但是我根本没有发现我根本没有发现，我一直都跟着他，一直都在思考，叫思考几十年前的或者是未来的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根本就没有察觉到这是最糟糕的这个最糟糕。因为这样子呢，比如说15分钟过去了，但是呢这个10分钟和15分钟过去了我根本就没有去思考我要思考的这些东西已经离开了主体，但根本没有发现的时候已经10多20分钟过去了。那我们本身我们大坐的时间就这么一个小时40分钟这样子那这当中呢20分钟10分钟都抛神走神浪费了，那剩下的不多所以这是最糟糕的情况。所以呢我们时时都要这个观察我现在有没有离开了主体有没有离开主体，这个非常的重要要自我检读这个是最重要了。然后继续思考继续去思考，反复的去思考然后我们很多人说这个观想的这一部分我很快就想完了很快就想完了，然后想完了以后呢我不知道应该去想什么很多人有这样子的反应但是这个不对的。我想我们可能是这样子的，是因为是太死板了，我们就 念了这本书啊，念完了以后呢，我们按照他的文字去过了，就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呢过了一下，根本没有放在心里面去想啊，没有用心去想，只是用大脑把这个过了一下，我们把这个东西啊内容啊记在大脑里面，现在把过了一下啊，那当然了，两分钟三分钟就结束了啊，然后没有用心去想啊，就是这个问题，这个太死板，不能这样子，我们要灵活一点啊，我们把这本书里面的一句话两句话啊记下来啊，记下来，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延伸啊，延伸可以延伸到很多很多啊。当然，比如说我们不知道的，比如说坏胎的时候的这些痛苦啊等等啊，这些我们也可以延伸，但是呢，因为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没有太多的这个延伸的这个空间啊。但是呢，比如说衰老啊、生病这样子的痛苦呢，那我们大家都就看到的、听到的特别特别的多啊，所以有这个延伸的这个空间是很大的啊。然后我们去思考很多很多，在一句话上面呢，我们可以思考很多类似的这个内容啊，很多类似的内容，反复的去想，这样子的话，我们根本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哦，这个一分钟就想完了，两分五分钟就想完了，接下来就不知道去想什么，不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多数的情况啊，我觉得多数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书背了一下，然后就把这个已经背过的这个就过了一遍啊，这样子修行不会有结果的啊，所以我们全身关注，要深入细致的去思考啊，然后很多我们这本书里面讲的呢，它只是一个框架式的一个引导而已，实际上这个框架里面呢，我们自己可以发挥太多太多的啊，这里面呢，因为这些都是讲的都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的啊一些事情，它并不是讲啊这个佛的境界、菩萨的境界，佛的境界和菩萨的境界我们没有经历过，我们没有办法去发挥啊。但是呢，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到处都，我们自己也经历过，没有经历过的我们经常也看得到，所以我们可以发挥啊，可以有很多很多啊，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啊，进一步的去思考，这样子以后呢，最后我们啊特别特别的感受到衰老的这个痛苦啊，衰老的痛苦哦，衰老也有很大的痛苦啊。单身还没有单身的时候，或者是刚刚单身的时候呢，也有这么多的痛苦啊。然后走到最后的时候呢，还是痛苦啊。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呢，痛苦；走到最后的时候呢，也是痛苦啊。当然，走到最后是死亡了，那是更加的痛苦。那么这些全部都是痛苦啊。幸福在哪里啊？我们可以去思考啊。这个我们刚才也讲过了。有些人就觉得哦，佛教讲的太小极啊，佛教就是全部否定了所有的幸福。当然不是这样子，有幸福，有幸福，但是有心福，我们去感受就可以了，不需要去思考这些啊。我们要更加的去需要思考的，就人生当中的这些痛苦，我们啊要找出来啊，找出来去思考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把它找出来再去想啊。这是衰老的这个痛苦，我想啊，这个衰老的这个痛苦当中呢，我们有可以啊，有很多很多，就两天三天想不完的事情都有，这个里面内容就非常非常的丰富啊，丰富。那这里面呢，这个大圆满的潜心引导文里面讲了衰老的痛苦，有些衰老的痛苦是我们人类永远都要面对，大家共同的，比如说我们老了以后呢，我们的眼睛看不见，我们的耳朵听不见，然后呢，我们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特别特别想知道，但是呢，没有人告诉我啊，我想问我身边的人，他们也很烦，然后他们没有耐心跟我讲。 讲这些，然后我多问了两句，然后人家都生气了，不给我回答那这个我很痛苦，这样子就是这种痛苦呢，我们大家都有的所有人都有的但是有些痛苦呢，这里面讲的都是讲一些过去的一些生活，那这个因为环境不一样，生活不一样，我们现在也许是没有的，但是呢，大多数的这个痛苦它讲的都是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那么我们去思考这些痛苦然后去我们去思考一下一个这个人的衰老，如果我们长寿，我们希望长寿，如果我们的生命比较长的话，那这个痛苦的时间也就比较也就不是那么短比如70岁、80岁、90岁，基本上都是30多年我们要忍受这些痛苦了，30多年了可能是这些都是基本上就70岁就开始了70岁开始了，如果100岁的时候呢我们还活着的话，那就是30多年要忍受这些痛苦了30多年，就我们大家都知道，就像爱因斯坦在相对论里面说的一样，时间是个长和短，是多数都是我们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很幸福的时候呢，这些很幸福的这个时光虽然是很长，但是呢我们感觉上很短很短然后呢痛苦的这些时间虽然实际上是没有那么长但是呢因为我们拒绝我们一直都在拒绝，所以呢它对我们来说就是感觉上就很长，说不定最后的这个30年感觉上比前面的70年还长都有这样子的可能的感觉上我想应该是这样子的最后的这20年、70年那么这个就是感觉上超过了前面我们已经度过的这个70年60年都有这样子的感觉，都有这样子的可能，所以衰老的这个痛苦也是很痛苦的但是告诉大家，如果我们有一点内在的东西内在的东西那就不一样了儿女不孝顺没关系的社会不关心我没关系，我自己可以帮助自己我自己可以安慰我自己，内心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我可以自己化解，你不需要来关心我，需要关心有人来关心我当然很好的，但是呢我这些内在的痛苦我自己可以化解我可以化解，所以不没有问题肉体的这些肉体上的这些我们眼睛花看不见，耳朵听不见等等等等，有这个是没办法，这是自然的规律，但是呢他们不会给我带来太多的痛苦，我这些痛苦我自己可以化解有修心那是另外一回事有修心有内在的力量有这个内在的力量，那就我们不会有这么多的痛苦，但是如果这个力量没有了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力量去面对这些是很痛苦的这个生老然后病生病的时候什么样子那就很清楚了大家都特别的清楚生病的时候呢，除了我们的这个肉体上的这个疼痛肉体上的疼痛以外，那以外还有太多太多的，比如说也许我们就是一辈子辛辛苦苦这么付出了这么多的这个时间，这么多的代价所赚来的一点点的钱，说不定全部最后就变成了这个药费就全部搭进去还不够，有这样子的情况那也有，还有就是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的这些痛苦做手术化疗等等等等，什么都是很痛苦的等等还有很多这些都我们不需要讲了，我觉得这些我们都不需要讲，这个只要我们去思考的话，那这个里面的内容特别特别的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 还有一个不能忘记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我们不能啊这样子哦，有一个人生病了多痛苦呀等等啊，不能这样子，我们要把观相啊，我观相我生病了啊，我生病了啊，然后呢医生告诉我是绝症啊啊，这个时候如果这样子，我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子啊？然后呢，我把一辈子的全部的这个养老的这个钱，全部的钱，什么所有的钱，全部啊去做啊这个大进去就变成药肥啊，还不够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子啊？肉体就不说了，心情是什么样子，内心的痛苦是什么样子，等等啊，这些病苦啊，病苦是我们大家都要面对的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永远都不生病的啊，没有这很少很少的啊。所以呢，病苦我们大家都要去面对的啊。都要面对的。那么这个病苦的时候的各种各样的啊这些我们都要去思考啊，思考，因为我们在这个现代社会里面呢啊，这个医生跟这个病人之间的矛盾啊，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些，反正这类的事情特别多，我们每天都能够看得到啊。这方面的信息，我们每一个人都接受太多太多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些东西都作为我们的修心的这个资料啊。比如说，今天我变成了这样子，我怎么办啊？我生病了，然后呢，我没有钱去看病啊，或者是医生不给我看病，或者是没有好好给我治病，等等等等啊，或者是我的儿子，或者是我的女儿啊，就是生病了，然后没钱去看病啊，或者是看了最后就是没有好好的治疗，然后等等啊，那这些全部就。观想发生在我的身上啊，我自己的身上啊，这样子观想的话，这个效果就特别特别的啊，效果特别的明显啊，对我们的影响特别的这个深刻啊，这就是这个病苦生老病，最后就是死亡啊，最后就是死亡。那么人死了以后呢啊？暂时啊，所有问题都就结束了啊，结束了。但是呢，还没有死之前啊，最后啊，最后一分钟啊，到我们之前，我们知道我要死啊，这个之间呢，也许有几年的时间，也许有几个月的时间，也许有几天的时间啊，这个说不清楚啊。如果医生告诉我们啊，只有两个月的生命啊，只有半年的生命等等啊，这个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啊，这个也没有不可能的啊。如果这样子啊，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啊？啊，这个也不是不可能的啊，有可能的。万一这样子，那我们以什么力量啊去面对一个这么大的压力？或者是大击啊，这么大的大击创伤，这些问题我以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我以什么样的力量啊去抵抗啊去解决啊，这个我们去想啊。人与动物的唯一的一个区别，哲学里面也讲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懂不懂思考未来啊，会不会思考未来啊。动物啊，人类就认为动物不懂得啊思考未来，当然大部分的动物确实是不懂的啊。那人就是会思考未来啊，但是人虽然是会思考未来，但是呢，我们啊天天沉迷于现实的这个生活当中啊，然后我们就像一个赚钱的机器一样，除了赚钱以外，我们不去思考为过去，也不去思考未来，这样子也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么多的事情，也没有心情去思考这么多的事情啊，只看眼前的这一点。那我们跟动物的区别在哪里呢？也没有区别啊。那这样子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意义呢？这样子的生活最终给我们导致了什么呢？嗯， 这样子的生活过了一辈子以后呢，这他真正的最终的他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难道我们的这个生命呢只有这一点点的作用，就是给自己吃一口饭只有这样子价值吗？这个不至于的所以我们要去思考这样子的这些我们佛教讲人生难得，为什么那么难得呢？并不是说我们人的生活有多么多么的好所以难得，根本就不是，天人的生活比我们好的成千上万倍但是佛教不会说天人的生活有多么，天人有多么多么了不起，他永远都不会告诉我们，他就说人是很难得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就有既有幸福也有痛苦，两个都有交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两个都在交替然后我们有选择有了两个东西我们就会有选择比如说某些地方以这个四季分明冬天是什么夏天是什么，那这样子有一个对比他知道这两个当中哪一个好有些地方永远都是夏天，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冬天根本就不知道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他也没有什么可以对比的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那就是跟这个一样，我们人的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幸福有快有痛苦，这是对的这就让我们去追求幸福远离痛苦这就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了这两个东西，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这个追求还有一个，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痛苦是对的为什么呢？我们有了痛苦，我们感受到了巨大的痛苦以后呢，这个痛苦让我们去追求没有痛苦的境界如果我们没有感受到痛苦，那我们哪有这样子的动力，没有动力所以痛苦，佛教告诉我们不要拒绝痛苦但是必须要知道痛苦怎么样突破，怎么样超越必须要学那我们世俗人的方法是完全是相反的我们平时不去思考这个痛苦，我们不去了解痛苦但是面对痛苦的时候我们特别的害怕，我们想回避，那怎么可能呢？谁能够回避？没办法回避，谁能够回避生老病死佛教不是给我们教回避生老病死的方法，而是教我们面对生老病死的方法。同样的，佛教不会教我们这个逃避现实的方法，他知道这是没办法逃避的人永远都没有办法逃避现实，人就要在这个生活当中活，就在这个环境当中活着，所以他没有办法逃避这个环境，他只能面对那面对的方法有特别大的区别，面对的方法不同，对他的这个带来的结果不一样，对他的打击不一样所以呢，他一直都教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面对这个世界。佛教就讲这个，就给我们讲这个智慧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痛苦，我们把每一个痛苦都放大来看清楚看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去思考我怎么去解决这个方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去解决或者是面对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把人的这个生老病死当中的前面的几个这样子思考，最后就是死亡死亡。那么死亡呢，我们刚才讲了，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死亡我们也很害怕这个没有钱贫困，我们大家都很害怕然后我们更害怕这个生病生病，如果是健康和这个贫穷当中让我们选一个的话，我想大多数的人都会选健康我可以贫困，我可以贫穷一点，但是我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如果我身体不健康，我再有钱也是没有用的那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健康和死亡里面让我们选一个 那我们肯定啊，这个肾病啊，不是健康，肾病和死亡啊，让我们选一个。那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我们会选啊这个肾病啊。那哪怕我肾病也没关系，我这个世界上我只要能够活着就可以了啊。我虽然不健康没关系，我可以啊，可以，只要我能够活着就可以。我们会这样子啊。那么我们最不能接受的啊，最不欢迎的啊，也就是实际上最害怕的是，就是最后的这个死亡啊，死亡。死亡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不要去谈啊，谈了大家害怕，不要讨论，讨论了大家觉得不吉利啊等等。但是再怎么样回避也好啊，我们最后我们没办法，死亡每一分每一天每一周离我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啊，我们再不讨论再不去想都没有意义，它离我们越来越近啊！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它离我们靠得越来越近啊。咳咳，那么总有一天，它会走到我们的跟前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讨论有用吗？不去想有用吗？啊，还不如早一点去思考啊，思考怎么样去超越，怎么样去面对。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啊，我们的车子有用吗？我们的房子有用吗？我们的儿女帮得上我们吗？啊，我们的存款那个时候有用吗？都没有用啊。那都没有用，那这个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面对啊？用什么样的力量去面对？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啊，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所以最后我们要去思考这个啊死亡啊。那么死亡的这个啊，痛哭啊，这本书里面也讲了，但是讲的不多啊，讲的不多，很多的细节根本就没有讲啊，也没有办法讲这么多的细节，我们自己去发挥，我们自己去思考啊。那死的时候，很多人啊，死亡的时候，在这个死亡的过程当中啊，一个就是生病啊，然后呢还没有死之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没有钱去治疗，还有更多就是在这个死亡的过程当中啊，生病的过程当中，没有人去关心啊，没有人去关心，没有人去照顾啊，然后就是死了以后，我们对这个死亡的这个恐怖啊，这种巨大的这个恐惧啊。啊，这些都是没办法解决的啊。然后死了以后呢，发生了什么？我们看不见啊，只能看这个佛经里面怎么讲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啊，这后面发生什么我们都看不见的啊。那这个佛经怎么讲？然后这个啊，中阴身啊，中阴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然后下一世再投胎是什么样子？这一系列的事情啊，我们还是根据佛经啊去思考啊。那这些全部首先去了解、去学啊，学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静下来去思考啊，静下来思考。思考的时候，我们刚才也讲了，你们不要比如说我们看电影、看戏啊，这里有一个人生病了、要死亡了等等，这样子是没有什么感觉啊，没有什么感觉。不能这样子啊！不要以为我不去思考这样子不吉利，不要这样子认为啊！不要这样子以为，我们就是要把自己观想啊！我现在啊，要面对死亡了啊！面对死亡几个小时啊，几个小时以后啊，就要面对死亡。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啊，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啊？我只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面对？啊，那如果我这个时候已经到这个时候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我知道的话，那这个时候的我的感觉啊，心情啊是什么样子啊，等等，这些都要去思考啊。这些我们都不是讲什么，这个不是讲信仰上的东西啊，这是讲我们的生活和人生的一些过程，这是生活上的一些细节啊。平时我们大家不讨论的啊，比较忽略的啊，其实我们是最害怕，其实是我们不敢讨论的。 让他知道这些的啊，但是我们平时都不敢讨论，但是我们必须要讨论啊，因为这些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好，这个时候我们去思考，然后呢，静下来去搭坐啊，我现在要死，要马上就要死，马上就要死了，马上就要面对死亡了。那这样子的话，我怎么办啊？我这个时候我会怎么样啊？这样子，如果我这个时候就躺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面啊。周边全部都是这些非常可怕的这些仪器啊，发出很多很多的这些很可怕的声音啊，连我呼吸都没有办法，我自己呼吸用机器帮我呼吸啊。那么这个周边呢，任何人都不允许有的啊。24小时可甚至是更多的时间当中呢，周边没有我的啊儿女、我的父母、我的朋友，谁都没有啊。我就躺在一个这么这个恐怖的机器当中啊，一直都停止自己的这个呼吸的这种机器帮助我呼吸的这个声音啊，但是我头脑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啊。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这样子的情况啊，我们所有人，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不是没有可能的啊，都不是没有可能。万一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这个时候啊，怎么样去面对啊？这个时候我们去想什么啊？这个时候我们的房子有用吗？这个时候我们的车子有用吗？啊，这个时候我们的钱能够帮助我们吗？啊，这些事情啊，太多太多的这些生活上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去思考啊。我们必须要先知先觉啊，这才是对的啊。任何一个事情啊，任何一个事情啊，在这个社会上，比如说在生意场上啊，都是一样的，先知先觉的人他才成功啊，然后什么都不知道走到跟前的时候才发现的人都是失败啊，都是失败。所以我们也不能这样，我们现在学佛的唯一的一个优点是，我们就是要当做一个在这些生命的最关键最艰难的这些问题上面，我们当做一个先知先觉的人啊，这就是我们的学佛的目的啊。然后我们学到了以后呢，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我们必须要消化啊，在我自己的身上啊做实验，实验成功了我就是成功了以后呢，然后呢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这种经验啊分享给我们身边的很多很多的人，不管他们相信不相信，他们学佛不学佛都没有问题，要告诉他们啊，让他们啊也去当一个啊先知先觉的人，不要就是任何的这些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啊，到了跟前的时候才去想办法，这个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些危机啊都是存在的啊，这些都是要面对的，我们要这样子去思考啊。大坐就是这叫做大坐啊，静下来认真的去思考啊，把我自己比如说我们刚才生的痛苦的时候呢，把我自己往后推到啊我还在这个母亲的这个肚子里的时候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再往前推，推到什么？推到我要面对死亡的这个时候啊，然后又推到这个往前，我生病就是在这个躺在这个病床上的时候啊，等等，这样子以后呢，然后我们才全面的了解我自己的一辈子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我自己一辈子所发生的这些情况啊，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在几个小时当中去感受啊，就是一种模拟啊，一种模拟来感受这个一辈子啊，一辈子的这些发生的事情，这些都是确确实实啊发生的事情啊。平时我们很多的担忧，比如说我家庭怎么怎么样，我生意会不会怎么怎么，这些事情啊，有可能这个产生啊发生，有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但是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问题呢，一定会发生的啊。也许这个老和死当中呢，我们只有遇到一个啊，也许我们还没有老的时候呢，就会面对死亡啊，也许是这样子啊。反正这几个生老病死里面呢，我们永远都是啊没办法这个 这个逃避的，其中几个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啊，我们不一定四个都要面对，但是其中几个是必须面对啊。那面对我们也得要想想啊，为自己负责，为自己着想啊，为自己着想，我那个时候我怎么办啊？我们现在买很多的保险啊，买很多的保险，我们怕我的车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所以我买个保险啊，我出去旅游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所以我买一个保险等等等等啊。那我们刚才这些问题的时候，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的保险有用吗？有这样子的保险吗？没有的啊。那没有呢，我们还是要想点办法呀啊，就是为了自己啊，为了自己也得啊，要如果真的是爱自己的话，那就是要去思考这些啊。钱很重要啊，赚钱对现实生活，尤其是在城市里面的生活来说很重要，这跟我们永远都不否定金钱，它有金钱的价值啊，甚至是这些东西没有的话，我们大家都是没办法生存的，是这个就是它自己的这个价值。但是呢，确实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存在很多它根本解决不了的这个现实啊，这个就是现实。所以呢，我们除了金钱以外，还有一些方法面对这些现实的啊，不要以为我全部都是用钱来解决，根本就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啊，一方面赚钱啊，解决这些物质上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在精神上啊，训练，用佛教的话来讲，大作修心啊，用这个方法来解决金钱权力不能解决的这些问题啊，用这个方法去解决。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人生啊，虽然这个轮回啊是痛苦，但是呢，在痛苦当中呢，我们也可以过一个比较完美的啊人生，比较完美、比较有安全感的啊这个生活啊。有这么一个糟糕的这个轮回充满生老病死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能够选一个这样子的路，能够走上一条这样子的路，这就叫做有智慧啊，这叫做有智慧。这个智慧就是来自于佛教，来自于佛陀啊，那这叫做修行啊。那我们今天讲了生老病死人的四个啊这个思维的方法，其实我讲的也是你们大家都听出来了，讲的非常的这个粗浅，非常的简单，框架型的啊。那么很多很多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些细节，我完全相信你们比我了解的更多啊，了解的更多。我们的周边的这些朋友啊，身上发现的啊，还有我们每一天这个这么多的信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接受那么多的信息，这些信息当中啊我们看到的啊，你们看到的可有可能是很多方面啊比我知道的还多啊。那就这样子就好，你们把这些所有的这些事情啊，这些现实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全部啊用来作为修行的材料去思考大作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最终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啊，这个轮回真的是太多太多的啊，这个不幸福的太多太多的痛苦啊。虽然是有几个啊幸福，我们永远也不否定，虽然有幸福的时候啊，虽然也有快乐的时候，这个我们啊不否定，也没有必要去否定，但是呢，也其实有太多太多的啊痛苦啊。所以如果让我下一次再来啊过一个这样子的人生的话，那我们愿不愿意呢？我想很多人是不愿意的啊，很多人就会说我不想再来啊，或者是我不想再过这样子的生活。但是不想就可以不过吗？根本就不是，我们来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决定呢啊，不是我们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啊。当然如果我不想来啊，我去修行，我去打坐，那这样子我可以不来，或者是我可以来，但是呢，我不是以我现在的这个身份来啊，我是一个更高一个级别的身份来，这叫做再来人。用佛教的话讲，这叫做再来人。 再来人，他来干什么呢？他来度众生，他来帮助众生啊。那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我们愿意来啊？是我们是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我们已经造了一个这样子的因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愿意不愿意都要来啊。这个不是我们决定，这个我们的业力决定啊。说不定如果我们造了不好的因，那让我们下地狱啊，去当这个当牛当马，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呀啊，这样子。所以啊，我们现在去思考啊，这些思考啊，反复的去思考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啊一定会有收获的啊。我想我们首先啊，我们去思考这个人的痛苦啊，然后呢，还需要一点点。啊，这个人是还不够的话，那再去这个思考动物，再去思考地狱啊，这样子就可以啊，这样子比较好啊。我们今天降到这里，然后我们明天还要继续降。本来是我们降完了以后要提问题的啊，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已经超过了十分钟，我们今天啊不提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准备好，我们可以明天啊提问题，今天我们就在这结束。现在我们啊回向啊，回向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啊功德，我们听经闻法的这个功德，我们分享给天下所有的众生啊，天下所有的众生以我们的这个功德能够健康长寿，希望他们很快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是成佛啊。那这样子的心愿啊叫做回向。好，我们以这样子的心愿来念这个回向文。
所能的一当真正八年冬女女不断能盘旋一个南极望龙之白这边做林主啊主儿兄我们阿红盘整个人把马生的红我们阿红盘整个人把马生的红我们阿红盘整个人把马生